我们这个前面一节课讲到这个长征的纲要呢，我们用了三句话啊，一心为一宗，即心是佛呢，跟无心是道呢。虽然我们说明了这个它的这种意涵呢，可是我想还是要有这个文献的佐证呢，才会比较落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校正哈。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一心为宗哈，这引用了这个宗经录。这个一心为宗呢，我们说禅宗的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思想家，一个是宗密，一个是这个永明延寿呢，一个是在唐，一个是北宋的初期，五代末北宋初。那么宗密大师禅寂居，我们现在讲这个，他有讲到这个禅院，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多说。那么对于这个宗经录呢，我们来看宗经录永明延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引两段文字大家看一下哈。这是在宗经录开始的时候呢，永明延寿大师对于这个问题的他的两段说法。他说：今依主佛言教中约尽学人呢，随见心性发明之处，立心为宗。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到立心为宗呢，是故西天释迦文佛云：佛以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此土初祖达摩大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则佛佛首受师子，祖祖相传，传此心，以上曰佛祖所立宗旨。这个宗经录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先说依照祖佛，祖就是达摩啊，那么佛呢就是经典。那么经典是什么？是以楞伽经，楞伽经里面就一句话，就是佛与心为宗啊。佛说呢，以心为宗呢，无门为法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无心是道的一个意思差不多啊，心为宗。那么这个此土初祖达摩说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所以他就根据禅宗所依的楞伽经的这一句话，以及呢达摩祖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这样一个说法呢，所以说明了祖师跟本师释迦牟尼佛所立呢，都是以心为立宗，为禅宗的这个宗旨啊。这就是呢这段话。下面我们再看说，永明延寿在宗经录里面呢，以这个教法，就是文献的立场来说明。他下面用什么？用这个理论来说，他说：此清净法界及真如妙性呢，为诸佛国海之源呢，作群生实际之地，此皆是立宗之义名呢。第一个就是讲清净法界，第二个叫真如妙性，还有就是诸佛之国海的根源，还有群生实际，就是有情的立足之地、根源之地啊、本心之地啊，这一些话。就心地啦啊，佛果之功德啦等等的，真如妙心清净法，这些都是所立的这什么以心为宗的别名，非别有体啊，不是另外有一个所谓的体性。或言宗，什么叫宗呢？就是尊，以心为宗，故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或者叫体，叫以心为体。或言呢，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或言智者心为智，即是本性即照之用等等呢。这一段话也是提出了以心为宗的这一个说法啊，说明呢，从体言、从中言、从智言呢，都是从心的立场来建立的啊。所以呢，从宗经录的一开始呢，就是永明延寿大师呢，就以校正的跟理呢来说明以心为宗、立心为宗的这个说法。好，这个是呢以一心为宗的这个证明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谈一下，就是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即心是佛呢，这个比较大家呢都耳熟能详了。这个呢在禅宗祖师的这个语录里面呢，也可以说是随处都是，很平常。那么无心是道呢，就稍微的这个没有那么显著啊。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举一些代表的宗师来看呢，讲到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 的这个说法，尤其是他们这两句话都谈到的。如果在语录里面，在禅宗主义录里面分开来讲，那就很多了。两个合起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举出一些代表性的来看啊。我们看唐宋啊，主要是唐的这个祖师嘛，这里面有几位呢，就代表性的。第一个是司空山本净禅师，那么本净禅师他的什么？他是六祖的弟子啊，他是六祖的弟子啊。那么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司空山本净禅师这个在《景德禅宗论》里面这一段哈，谈到这个即心是无心是道的这个讨论哈。那么接下来是马祖，在这个语录里面呢，马祖呢也谈到了这个即心是无心是道。当然马祖即心是佛的这个话呢是很多，那么两个合起来的话，各位知道马祖的位置呢，六祖这个受记这个怀让啊，这个六祖两个高祖啊，一个是行师，一个是怀让。那么受记这个怀让说呢，怀让下面出一条马，踏杀天下人。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马祖呢，是这个在六祖的这个门下呢，红传呢，这个最有力的一个红传的一个宗师，在马祖下面得法的有140-150位。有人说啊，神会赫哲神会禅师呢，在华台跟这个北宗论辩以后呢，六祖之法大行天下。这个话呢，其实他不懂得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其实因为六祖圆寂的时候呢，神会啊才是10几岁的小孩子，那么所以等到华台智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六祖的禅风啊已经传到了应该是第20世，也就是说赫哲神会的时代，他虽然是六祖的弟子，可是以他这个时代的话呢，就跟马祖这个时代相同，因为清源行师跟这个南岳怀让的话呢，他们都是六祖的早期的弟子，他们本身就已经年长，所以他们在传到马祖的时候，这个时候马祖已经什么，已经红遍天下。那么所以呢，这个时代的前后其实差不多呢，各位可以要知道，在神会门下得法的不过10几个，在马祖门下得法的是140-150个人，所以有这10倍的差距。而且各位要知道，在六祖门下或者是行师跟这个怀让之下呢，在宫廷里面能够跟这个皇帝谈论佛法那太多人了。下面呢，这一位司空山本净禅师就是一位，司空山本净禅师就是这位。所以呢，也就是说我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就是六祖的禅法呢，不是单单靠赫哲神会一席华台之论就把它翻掉了，就把它红传开，不是的，不要这种看法。从很多的这个实事的证明就可以。所以呢，一个很重要就是六祖明明受记怀让说，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所以呢，六祖就知道了怀让下面出一个马祖呢，是真正红传这个南禅的一个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马祖。这是六祖受记给怀让，而且说记在五行，你也知道啊，好好弘法吧，好好教你徒弟吧。所以呢，六祖也知道，怀让也知道。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话呢，就是让各位知道这个马祖的地位的重要性。那么马祖他能够得法140-150个人的话，那么你想他的思想是不是能够传遍天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第二个就讲到黄檗禅师，黄檗禅师他是马祖下面百丈的弟子，就是马祖的徒孙。黄檗什么？黄檗是灵济祖师的师父，所以黄檗的地位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好，那么还有就是魏山，魏山是魏养宗的祖师，所以魏山禅师也是一个一方的领袖。 魏山跟黄渤是同门师兄弟，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讲就是说，就说这个时代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这几个祖师，我们现在所举的唐朝这个出呢，他们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那么从他们的语录里面看到了他们对于即兴是无形是道的这个说法呢，那么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一个论点在当时是如何的为大家所共识的。尤其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司空山本净禅师，我们下面讲的这一段话是什么呢？是玄宗天宝三年的时候，唐朝各位知道吗？唐朝的话呢，高祖九年，太宗23年，高宗34年，过来就是武后，其中呢中宗睿宗都当了一点点，没有多久啊，就不算，就武后大概也有20-30年，然后武后以后呢，中宗睿宗又当皇帝，前后7年的时间，就是唐以后，就是我们这样算的哈，高祖9年，太宗23年，高宗34年，武后大概20多年，啊，他真的称帝的时候20多年，然后中宗5年，睿宗2年，7年，就过来就是唐玄宗，唐玄宗前后大概40-50年。那么在这个玄宗呢，他主要两个年，一个是开元，一个是天宝。那么天宝三年是相当于唐的盛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个盛唐这个后面呢，快要衰，开始往下走下坡了。天宝年间的时候，就天宝三年呢，那个时候还是蛮兴盛的，刚刚开元结束到天宝初年的初期的时候呢，还是国势非常强盛的时候。唐玄宗遣这个宗室，就是这个啊杨光庭呐、啊，应该是属于太监吧，入山采这个常春藤呢，那么就碰到了这个司空山本净禅师啊。我们看这一段哈，司空山本净禅师者，绛州人也，姓张氏，六岁披之于曹溪之士受记，看到没有啊？年轻的时候啊，立司空山无相氏，唐天宝三年，玄宗前宗室杨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召藏士问曰：“弟子目执诗酒，愿和尚慈悲略垂开示。”诗曰：“天下禅宗硕学，贤惠经师。”他很客气哦，他说：“哎呀，天下这些大的和尚有高僧大德都在经师，你回去问他们吧。”天使归朝，足可咨询。你回去朝廷里面问，我是山野的和尚哦，不值钱哦，对不对呀？贫僧未山傍水，无所用心。哎呀，我们在山里面呢，名不见经传的啊，贫僧呢啊，贫道了。光庭气败，这个人也是有善根的哈，就越加的恳求啊。好，你不要理我，那你这么诚恳，那好，你要问什么你问吧。你要求佛还是问道耶？你要问什么啊？其实就是问他问什么。这个光庭就弟子自是昏昧，未审佛之与道其因啊。什么是佛？什么是道？他就问两个字，佛不道。好了，这个佛之与道其因何？好，这就把这个话题呢打开了。司空山本净禅师说：“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会道，无心是道。”好了。我跟各位说，这个也可以看到，就是这就是司空山本净禅师呢讲的，这个是可以说一个回答，什么是佛，什么是道，问的这两个字呢，一个就是到底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如何的达成这个成佛的目标，就两个问题嘛。道者能通，就是路吧，什么是修道的路嘛。曰：云何即因是佛呢？什么是即心是佛的？佛因心悟，以心以彰佛。若无心，佛亦不。假设悟了无心以后，无心是道嘛？悟了无心以后呢，佛也不有。那么什么是无心道的？道本无心，无心名道。若了无心，无心就是道。道 道本来就是没有心，无心所以叫做道。了了无心呢，无心就是道。你看他每一句话都有无心，可是呢转来转去他就把这个无心是道把它讲清楚了。光庭坐礼信受啊，下面这一段话还是释光山本师禅师接下来一段话啊。光庭就回去呢就跟这个唐玄宗讲，唐玄宗就觉得很敬仰，就赐光庭呢就是下诏书请这个释光山本师禅师到宫廷里面呢跟皇帝说法。于是在12月13日到京师赐住白莲亭，应该是白莲寺的哈。月明年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正月15日，赵两阶民生硕学赴内道场与师阐扬佛理，看到没有？两阶民生硕学就是把京城里面呢这些高僧大德全部请来了，看到没有？好了，后面怎么问怎么答。今天我不是在讲这个问题。怎么我要讲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这个释空山本净禅师在这个跟皇帝的问答的当中呢，很多的当时的各宗各派的禅师，不只是只有禅宗哦，还有其他的律宗啊、唯识宗啊，那个时候在翻译这个经典呢，唐玄奘的弟子啊，唐太宗是玄奘的弟子啊，还有密宗的啊，还有什么呢，华严宗的，哇、哦、这个各宗各派的祖师好很多很多都在京城里面呐、啊，八宗齐红啊，在这个唐朝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都来到这个地方了干什么呢？跟这个释光山本净禅师呢对论。所以很多人就对什么释空山本净禅师所说的即心是无心之道呢提出了问难，你讲什么是无心之道？下面就谈这个问题，我们重点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一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也就释空山本净禅师对于这个无心是道即心是佛这个思想，在天宝四年正月15日在这个宫廷里面的道场的这一场论辩，各位想想看，它会不会作为整个佛教的一个话题？一定的嘛，是不是啊？这个马上就会传开来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杨光庭问什么？问释空山本净禅师的两个字：什么是佛？什么是道？他仍然是作为在天宝四年正月15日在内殿内宫廷里内道场里面讨论的主题，一定的。我要讲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明了，就是说呢，各位不要小看这一场论辩，这个论辩呢他所参与的人不是一般的小和尚，全部是整个国家的僧团的代表性人物，那他们一定会把这个思想往天下传下去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这一场论辩绝对它的影响会比华台之辩要效果要强得太多了。华台之辩那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宗派性讨论，而这边呢是国家的各宗派综合的一个讨论，这个是不同，绝对不同影响力的。这是我们要来看待这个所谓的天宝四年的这个论辩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下面的马祖的部分。在马祖的语录里面呢，直接讲即心是无心道这两句话同时出现的倒没有，他有即心是佛的话很多。那么可是呢，在别的祖师的语录里面呢就有提到马祖曾经讲过这两句话。我们来看下面讲叫狼爷觉和尚师众，这个真发言章出来的，举身问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云如何是道，曰无心是道。也就是说呢，这个狼爷觉他是呢，各位看到他是南岳下第十世，就相当于北宋时代。那么同时有一个叫佛印， 等一下我们看的是清源下帝师，他也谈到这个问题。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了啊。我们先把这个马祖这个部分看完哈。因为马祖的语录里面呢，两句话同时出现的没有，所以我们只能看后人引用马祖的话，因为马祖的语录可能流失掉了。所以《楞严诀》里面他就示众举出出家人问马祖这两句话，这个出家人继续问呢，这个马祖说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以后呢就说那佛跟道到底相差多少呢，相去多少，云佛与道相去多少，曰佛如斩首，道如握拳，那还不是一个吗，对不对啊？这个跟前面什么呢，前面四空山本净所说的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无心，佛亦不有，什么道本无心，无心明道，若了无心，无心即道，其实呢都差不多，无心就是佛，佛就是无心，一样。所以呢马祖对于说佛跟道之间的差距呢，说一个是把手打开，一个是把手握起来，是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呢张手握拳之别而已。他说古人方便即悟，三字里也有些蝎子，如果无人买身，自卖与自买去也。好，所以呢我们来可以看的就是说哈，就是马祖呢也是这样子的教导的，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下面哈，率安范中禅师语录上面说，上堂举身问马祖如何是佛，主云即心是佛，如何是道，无心是道，佛与道相对，佛如斩首，道是握拳。这下面的话呢就是率安范中禅师自己的话，马大师尽情洒向诸人面前也，其或未然更听一诵，就是佛如斩首，道是握拳，全体正立，无偏无挡。这以下呢这就是这个范中禅师说的。可是呢我们要举这话，也就是说很多的祖师都举马祖的这个回答，说佛如斩首，道是握拳，对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一个我们看说呢，这个虽然范宗是南岳下十七世，相当于什么，大概是什么南宋的时代啊，南宋时代的时候，跟大会晚一点，大会是南岳第十五世。这是我们呢啊借用了这个北宋跟南宋的两位禅师来证明，来说明呢这个马祖讲的什么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说法。好，那我们来看呢马祖，看我们看黄檗啊，我们看黄檗。黄檗断际禅师晚年录说，匪相公问师，就是匪修宰相啊，山中四五百人呐、啊，几人得和尚法师音？得者莫取何故？道在心悟，岂在宣说？言说只是画童模，说只是在教这个初学而已。童模是初学。问如何是否随即心，是否无心是道？但无身心动念，无有长短比我等心。心本是佛，佛本是心，心如虚空，所以道。佛真法身犹若虚空，不用别求，有求皆苦。所以他这边也讲到什么，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心如虚空啊，还是从心上来讲如何的成佛，如何的修道。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这黄檗禅师讲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好，我们来看魏山。好，魏山的话呢，这边呢他就没有提到这个直接的讲即心是佛，他是间接的讲。我们来看哈，声问如何是道，是云无心是道，声云呢某甲不会，是云呢会取不会的好，声云如何是不会的，声云执主是不是别人，复云今时人但直下提取不会的，正是汝心，正是汝佛。所以呢正是汝心，正汝佛，就是即心是佛的说法。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明运分人，不明运分出，侮辱心田，所以道不是道。所以呢他这边就是讲到，就是说其实呢佛就是在你心里面，你向心外求呢就找不到佛，是什么，是去什么挖粪的， 挑粪的人，那个人不能修道。所以可以看到呢，虽然他没有直接的讲即心是佛，可是他的意思呢，就是正是汝心，正是汝佛，就是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魏山明佑禅师的思想也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面呢，我们举出了四个代表性的宗师啊。那么里面马祖啊，不用讲了，我们刚刚介绍过了，魏山、黄檗，这都是了不起的宗师。那么司空山本净禅师，虽然大家对他不是很熟悉，可是从他的语录传记里面可以看到，在天宝四年正月十五日，在宫殿里面、宫廷里面到内道场所举行的这一场金师各个宗派的领袖的大会，那么这一场会议绝对不会输给一个宗派的思想影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唐的这个时候，盛中晚之间，盛唐这以后这几个宗师的话呢，他们的思想以及延伸到后面的宋代的，我们来看哈，刚刚讲的这个狼爷慧觉禅师，这个我们不用讲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佛印禅师的部分。我们来看佛印禅师这一段啊，这个请看了第五条啊，这个濂溪周元公俗茂俗，就周濂溪的话是北宋的一个儒家的大儒哈，先是所居村林有水曰濂，功绩乐庐山之优胜，而逐世以濂名溪，盖不忘本意，使佛印寓居滦溪之上，功业之。相遇讲道，问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得谓无心是道？这一段话讲什么？就是周濂溪啊，这个宋朝的这个大儒啊，他用儒家的中庸大学的说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他说什么叫道？率性就是率性，就是顺着自己的本性叫做道。禅门为什么叫无心是道呢？这个佛印禅师呢，我们都知道佛印禅师跟苏东坡呢斗机智的问题啊，这个佛印呢一批把这个什么，这苏东坡给打回江的这个故事很多哈，还有佛印禅师呢这个什么呢，看这个什么跟苏东坡来对看，看你是一堆粪，看你是一尊佛呢，哎呀，把这个苏东坡给求大了啊，苏东坡心里面都是粪。那么这个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这个苏东坡跟佛印的故事的话呢，那么佛印禅师呢，其实他在各地啊，在那个江西玉山也有佛印禅师也住持在过那个地方啊。那么周濂溪的去拜访佛印禅师呢，他就问禅门为什么叫做无心是道，他不懂吗？他不懂吗？那么佛印跟他说，你如果怀疑你就不要问，嘿嘿，你就怀疑你就不要问，就你再去问别人好了。呵呵，这后面的问题我们不谈，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讲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佛印禅师啊，当然他知道什么是无心是道的思想，所以他才能够让这个周敦颐的话呢，周濂溪呢能够心悦诚服，这后面的话了哈。那么我要提的就是说呢，连一个儒家对于佛门对于禅宗非常不认同的人，他都知道佛门的无心是道的理论，就可以证明啊，这个无心是道可以说已经是佛门的一个招牌，连儒家的思想家、儒家的大儒他都知道这个道理了，那外教的人、儒家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何况你佛门的人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明证啊。那么下面呢，这个周濂溪呢，他是属于应该是北宋早期的人，那么大慧呢是南宋初期的人，我们来看了哈。上堂曰：即心是佛，佛不言人；无心是道，道非物外。三世诸佛只以此心说法，只以此道度生。好，我们后面的我们也不多谈，我们讲就是说大慧呢，大慧是 南宋初期是什么？是推崇倡导参化头的一个重要的开始人，一个倡导者。就是中国的禅法呢，到大慧禅师呢一个转折，也就是从机锋，从这个对话呢，就是师徒之间这种对话，这种机锋啊，转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用话头来什么来敲开，来转开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的这种无明痴暗的心体的这个渐修的法门。那么即使是大慧，他也是什么提出了即心是无心是道。因为大慧的时期是年轻时候，他学习的时候是跟着他的老师圆悟克勤禅师学习，是在北方。后来呢，靖康之难以后，金人攻克了这个汴京以后呢，这个很多的北方的出家人就纷纷的南逃，那么大慧就跑到了什么？跑到了福建，啊，躲到小岛上面。后来呢，金人撤退以后呢，他才回到了健康，就是现在的杭州那一带京城的弘法。那么他的老师呢，克勤呢，就颠沛流离呢，就回到了四川。最后呢，在四川的成都，啊，昭觉寺呢，这个现在昭觉寺呢原籍，啊，还有现在还有克勤圆悟禅师的这个墓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呢，在盛唐从六祖以后，一直到南宋，可以说这个无心是道、即心是佛的思想呢，其实一直充斥贯彻在整个中国佛教禅宗的思想脉络中间。或许修行的法门有一些差别，比如说大慧呢，他是提倡参化头，可是对于这样一个思想的宗旨，他仍然是非常的认定的啊，他的思想的旨趣他还是非常的清楚的。好，这以上呢，就是我们根据历史的这个文献啊，根据我们说要这个校正呢，我们根据中国啊这个几个代表性的祖师，他们提出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以上所举的几位代表性的宗师呢，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是在他们的语录里面都出现，同时的出现了这两句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的地位，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力，我们不能只是把它看成是几个人的一个说法，而是我们要看到像释公山本净禅师在天宝四年正月十五日在宫廷里面跟各宗各派京城里面各宗各派的领袖所谈的这一番话，以及其他的几位代表性的宗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在禅宗的思想潮流里面，在禅宗史当中它的一个位置，它的一个重要性。这是我们这一段呢，我们从历史的文献，从历史的这个啊人物跟历史的事件中间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禅宗的思想呢，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禅宗的纲领，一心为宗，即心是佛、无心是道这个思想。我们刚刚把这个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呢，我们证明完了以后，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无心的引文哈。因为禅文集注序这一段呢，我们讲了无心哈。我们前面讲禅宗的纲领，三个纲领呢，一心为宗、即心是佛、无心是道呢，只是在说明这个无心在整个禅宗的地位跟它的价值啊，我们花了两节课的时间来做这样子的一种论证。那么我们现在很清楚的知道了，第一个知道了禅宗在这个三个纲领中间的位置，它是一个修道的一个过程，修道的一个内涵， 而且也证明了这三个纲领确确实实是禅宗历代祖师所标举的一个核心的价值。那这是我们呢啊上节课跟这节课主要谈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就要来具体来看历代的祖师怎么样的来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无心的思想。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根据祖师们呢把这个无心的这个理论呢，我们分成了六个层次啊。第一个，无心者无烦恼妄执之心；第二个，无心者呢推此心呢无形无处啊，无形无处；第三个，无心者呢净空或者不取净，或者无希望境界，都是什么从境上面来看啊，从境上面看。第三个无心啊。第四个无心的话呢，是临知之性，从境转到临知之性。那么第五个呢，讲到无心的心呢，其实它是从临知这边转过来的，转到什么呢？这个无心的心呢，无心它不是堕入断灭，它是有心有知，不是无知。虽然知而无形无相，所以呢，临知之性呢是在什么地方找到这个临知性呢？既然有临知之性，就有一个依托处。虽然我们说它无形无处，可是它有个依托处呢，我们就它没有离开什么呢？它没有离开我们的见闻觉知之心，它不是断灭，不是离开了我们现前的念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见闻觉知心，而另外有一个所谓的临知之心。所以呢，这个第五条我们可以看成是第四条的补充，可是这两条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把它分开来。最后讲到临知之性，或者是即见闻觉知心的这个临知之性呢，它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最后讲到这个无心呢，就是真心。所以呢，无心就是真心的话呢，就跟呢佛即因是佛结合起来了啊。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司空山本净禅师讲到了，他说什么呢？说若悟无心，佛亦不有。无心叫做道，若了无心，无心就是道。所以他说无心啊，无心是道，即心是佛呢，一个是握拳，一个是伸手，其实两个是一个嘛。所以呢这个无心的话呢，最后就汇入了真心，这个就是即心是佛。从无心汇入最后的真心，这个真心就是佛嘛。所以由无心能够通向真心，因为无心就是真心，无心到了尽头，无心到了最根本处，就是真心，就是佛。所以无心是道，即心是佛。即心什么？就是即这个无心之心，即是真心，即就是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对不对啊？透过了无心去取得了真正的无心的时候，就是真心，就是佛，就是一个意思嘛，是不是啊？就是一个意思嘛。好，我们现在先看完这六个，我们再来看呢。我们说无心这无烦恼虚妄之心，这个是最粗浅的。第一个是烦恼，第二个是妄执。烦恼是我们的贪嗔痴，这个虚妄的执取呢，我们或许执取假名，执取一些错误的知见，比如邪知邪见没有因果，这也是一种执取，执取种种的合合相，执取我人众生受者相有我见，执取种种山河大地的真实相，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的妄心。无心就是把这一个重点是烦恼妄执，因为有妄执所以有烦恼，把这个烦恼妄执之心去掉，我们说主要就是贪嗔痴烦恼之心，这是第一个，这是最粗浅的，或者是闪动啊，是因为我们有生灭虚妄的执着，所以呢这个心就有生灭，就是这个虚妄之取，这个呢都是属于所要无心的对象，这无心。 这个无心，这个心就是什么？是烦恼虚妄妄执之心，这个各位了解。那么有没有一个虚妄心呢？找这个心，那我们就来找这个心呢、啊、有没有个虚妄的心呢？没有。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达摩祖师在少林嵩山闭关的时候，那么二祖神光慧可呢去见他，那么达摩祖师说，你来找我干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心不安，求祖师给我安心。达摩祖师说，好了，你心不安，拿心来，我帮你安。慧可神光就说，想一下，哎，找不到心呢，我要拿心给你安，对不对？找不到呢，我已入安心经。达摩祖师说，我给你安心经了，找不到的这颗心就是你的真心，所以无余汝安心经，这是禅宗里面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公案。而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无心者推此心无形无处。这个公案在祖师讲到无心无形，他有用理论来说明，在进一步的描述为什么这个心是无形无相的，我们等一下会来看那个理论。可是呢，我们却可以从达摩祖师在嵩山对慧可二祖所示现的这么一段对话里面呢，看到了这个心的无形无处的这么一个很生动的案例，就是这个概念，此心无形无处。那么这个无形无处的心到底有没有呢？怎么会没有个心呢？为什么会没有个心呢？没有处所呢？因为我们的心什么呢？心是什么呢？有的，心是有的。没有心呢？我们凡夫不是有心吗？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心了呢？我们要推究这个心为什么会升起呢？心因静起啊，心依静起啊。我们来讲到前面呢，这个烦恼是心上的污垢，污垢没有了。那么来看这个心的话呢，这个心的主体心也没有了，那还是有心呢、啊、对不对？听懂我意思了吗？那还有心怎么办呢？就去追究那个心到底怎么会还有心呢？如果我们心上的垢没有了，心的主体也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心呢？哎，就找到了，原来因为有一个境嘛，有一个外境，所以把你的心给勾起来了，把你的心给什么呢？给反射出来了嘛。所以呢，心一静，有静则有心嘛。那怎么样无心呢？所以呢，要净空啊，没有静了。即使有心去取静，心也空，对不对？所以净空。这个净空的话呢，这个净空，可是问题是外境它不空怎么办呢？明明有外境了，那么可以什么？不取境。怎么样的净空呢？就是不取境界。怎么样的达成前面这个净空呢？不是把这个境界把它打碎了它才空，不是，而是我们不去取这个境，我们知道这个境界不真实性，不取境，所以不取境也能成就净个空。那么究竟而言，一切的境界，从中观般若讲的众缘所生无自性，境界不真实性空；从唯识立场，由四性所变，是四体所显现的境不真实性空。那么从如来藏讲的一切境界都是我的常住真心不真实，所以呢，究竟而言，没有一切的虚妄境界，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所有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不实。如《金刚经》所讲的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都像 镜中像水中月一样的不真实，这就是怎么样的无心净空之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成三段来讲呢？这个净空，这个净空呢，是从心取净的立场说这个净空则心不取，这是比较浅的。那么这个第二个呢，不取净呢，是从心不去取净，这个净空跟不取净是两个，心不取则净空，净空则心不取，这两个对应的啊。那么无虚妄境界彻底的告诉我们，所有的境界的本质是虚妄不真实的啊，这是三个层面，其实三个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们都把它归在无心者净空的这个角度。那么第四个来讲到，就是说呢，那么净空了，那么是不是就落入断灭了，一切空了吗？所以呢，这个就出了嘛，出了赫哲宗密这一系的思想，一切成空即净，空即之净，即是灵知之性。所以呢，由这个空的净，由这个虚妄即净的性呢，而什么呢？而不断灭，不落入虚妄的，就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灵知之性出来了。所以呢，无心者灵知之性。如果一切空的话，落入断灭。所以呢，一切境界空不真实，可是极境之中自然有一个不断灭的东西，那就叫灵知之性。所以无心者灵知之性，所以灵知之性出来了。那这个灵知之性在哪里呢？是不是把这个一切的万物都撇开以后的灵知之性呢？这个灵知之性是不是我们离开了我们这个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啊，心里面思维的，身上触的，离开这些之外有一个灵知性呢？他说没有，净空了。这个灵知性在哪里找呢？他说这个灵知之性呢，就在我们现前的见闻觉知的这个当下，这就是灵知之性。所以呢，再讲到无心之心，就是见闻觉知之心，说明了这个灵知之性呢，就在当下而存在。那么这一个没有离开见闻觉知的这个灵知之性呢，我们再回头看，它没有一切的境界，对不对？它什么呢？它也没有一切的心的形象，没有一切的妄想执着。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可是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呢。所以说呢，无心者即常住真心，所以最后把常住真心拖出来。这以上啊，这六条我们来看，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第一个，无心者烦恼妄执之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无形无处所。第三个，无心者无净空。第四个，灵知之性。第五个，即见闻觉知之心。第六个，真心。我们看这六点，这六点呢，表面上面好像各个独立没有关系，事实上面呢，它就是在我们无心的这一个主题之下，逐步的由浅入深，从我们的虚妄的执着逐步的啊消减以后，慢慢的显出了真实的那个真心。所以从无心，从无心是道，这个道者就是通，从无心慢慢的无无无，把这个浅的心无掉了，把这个粗糙的心无掉以后，把这个细微的心无掉了，把这个啊幽隐的心无掉以后，最后静静沉沉的，最后就把虚妄不实的心无掉以后，最后就显露了真心出来。那么这个真心就是我们本具的
佛的功德，佛的法身。所以最后呢说，无心者即是真心，无心即是佛，即心是佛，就从这边开始。所以从无心是道，就通到了即心是佛的思想，这是一贯的啊，一贯的啊。所以这六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六个是六种无心的这个意涵呢，这是我们根据祖师对于无心的诠释归纳出来的。这个不是呢我们在另外自己编一套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心的这个内涵，这是祖师们呢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个无心以后，我们把它整理归纳以后呢，我们发觉它就是祖师为了对应不同众生的根器而开展的一个次第彰显的无心是道，即心是佛这一个思想。好，我们这段讲这个地方。